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10章1到19节。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赶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猎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冠，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猎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起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以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去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技岂可像用技的自大呢？好比冠挛起那几冠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荆棘的荒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阿门。
啊，我们今天就查考这一段话。这个以赛亚书确实就是旧约的福音书哈，它里面记载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有意义并且实用。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它继续写了这个违背神要这个处罚他们的宣告哈。那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哈？很少有人承认自己会故意设立不义之律例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是有设立了非常多的不义之律例哈。那前几天那个马萨诸塞州的一群妇女哈，包括他们的这个州长非常自豪的签署，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停止这个。这个妊娠哈，就是怀孕， 那等于就是这孩子在出生的前一刻都可以终止这个怀孕，那不就是跟杀人一样吗？啊，这些人还就是这么不知羞耻的去做这件事情哈。但是人若藐视神的律法，就会制定自己的法律；人若拒绝神的真理，就会自持如神能知道善恶；人若倚靠自己，就会各持己意，追逐私利。因此，人本主义的结果必然是无知蜜糖，比之砒霜。某些人的社会主义，英文叫 social justice，必然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不义之律例。那社会的混乱从来都是从属灵的堕落开始的，离开神来奢谈公平、公义，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永远也不能根治社会问题和现实自由平等。我们现在知道美国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哈，他们想要废除边界，甚至废除监狱哈，那这个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却就是当做他们这个奋斗的目标哈，咱也不知道是打着这个幌子来搅乱世界，还是说他真的，我相信其中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这么相信哈。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被长期的洗脑啊，认为这个包容啊、多元化呀、是好的，但是我们读圣经越读，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要有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尺子哈。那寡妇和孤儿呢，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常常听到这些就是很悖逆圣经的人来。promote 这些弱者怎样怎样哈？那实际上你发现，其实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走下去，最先受苦的就是这些寡妇和孤儿哈，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那当百姓不再爱人如己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就像我在一开始说的那些人，他有考虑到那个腹中完全没有任何能力的婴儿的生命的权利吗？完全没有。那。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在一个拒绝神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是全然无恙的。神的公义不会放过欺压别人的罪人，也不会放过被人欺压的罪人啊，这个是我们不常提到的。那所有的罪都要被彻底对付，才能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当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人们对神的话置若罔闻，社会大兴土木，政坛频频变幻，盟友貌似可靠，名人到处表演，百姓道德沦丧，政府滥用职权。当一个时代面临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也当知道必然的结局不是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那就是，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不是，你要屈服那些恶人，就是被他们杀掉。其实你像现在这个那穆斯林国家，他们的这征服的这个，就是哈，你不然你就，跟我信这个《可兰经》，不然就是被杀哈。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从第九章到这个一节到四节哈，神对付百姓的骄傲，神4次强调他的手仍伸不缩。啊，然后呢，就是先对付百姓的骄傲，然后将追讨走偏的领袖，然后神将任凭百姓的堕落，然后神将对付领袖的不义。啊，神的话语若被百姓拒绝，以马内利大能的拯救就会变成严厉的管教，救赎主就会变成审判者。那第5节、第6节呢，是讲述亚述本来是上帝用来惩罚列国的工具，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神将打败亚述，攻击南北两国。但以马内利的管教是为了拯救，所以在叙述仇敌入侵之前，神首先宣告了亚述的刑罚和对渔民的拯救。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这个也是时间的神哈，他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亚述并不比悖逆的百姓更加公义，两者一样高傲自大，最终也要被神刑罚。神使用亚述管教百姓，是要用恶人对付恶人，肉体暴露肉体，让百姓体会到罪的可怕。这就跟那个 教孩子一样哈，那先要苦口婆心的这个讲话，这实在不听，那就只能这个上板子了哈。那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恶人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以残酷好战闻名，却被掌管历史的神当作施行拯救怒气的棍。所向无敌的亚述军队只是神恼恨的杖。神不但差遣忠心顺服的以赛亚，也打发吩咐高大骄傲的亚述王。百姓若对先知的话充耳不闻，神就会借异邦人的嘴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用掳掠和践踏来唤醒那些装睡的人。亵渎的国民，包括远离神、敬拜偶像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哈，还是有很多没有警醒的人，真的我们自己，要警醒哈。然后第7节到第11节，亚述在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但却不知道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器皿。他并不打算遵行神的旨意，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为的是征服世界、荣耀自己。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他意思就是说，被征服各国的王成了亚述王的臣仆。亚述王的碑文上喜欢列出那些纳贡藩王的名单哈，夸口自己的功绩。我们想，其实有很多大国哈，包括我们自己中国也常常以前在夸耀这个事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叫撒尔根二世哈，他从这个尼尼微开始。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啊，一步一步的来征服这些国家，最后到耶路撒冷。那他说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了，就是指亚述已经征服了敬拜偶像的列国。此时南北两国一面自称是神的百姓，一面公开敬拜偶像。所以在骄傲的亚述人看来，他们的神与列国的偶像并没有区别。就不能为神做见证哈、啊，同样不能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军队。那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所相信的和外国人所相信的没什么差别，那人家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呢？对吧？然后偶像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发是虚无和没有价值的，它的发音和这个神呢是谐音，这就是偶像的特点，它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好像是这个善良的哈，但其实是虚无之物。百姓在亚述面前的失败，并非因为武器不够精良，而是因为邻里的虚假。今天有些信徒也愚昧地离开神的话，想靠世界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些国家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最终还是失败了。亚述的这个雕塑，哈，它的浮雕现在是从尼尼微的宫殿当中发现的，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哈。那么这上面就是约是主前701年，亚述军队攻陷犹大要塞，拉吉把这个俘虏处死后挂在木头上示众啊，所以掠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就是亚述来掠夺和杀戮为荣。亚述王常在石碑上，就是详细的列出，掳走的这些金银牛羊财物，钉在木桩上，堆积在城外尸体的数量，以及山丘草原上血流成河的景况，这些都是他们自称在神面前的罪证。神不允许人越过他的界限，也不允许人偷窃他的荣耀。到第14节，神的百姓有骄傲自大的心，哈，在上一章就有，他的仇敌也有。那当我们内心骄傲自大的时候，神也必兴起另一个高傲的、自大的肉体来显明我们、对付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本相的可怕。那挪移列国的地界呢，是指亚述征服各国以后就采用大规模的移民的政策，以此来防止将来的叛乱。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被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马代各地，来自巴比伦和那些遥远民族呢，被安置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那个就是都是混居了，那上帝要惩罚亚述自大和这个焚毁他的荣华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工具没有资格向工具的主人自夸，亚述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却敢向神夸口，所以神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让亚述的力量消失，荣华成为灰烬。这个就是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的100多年。 亚述帝国于主前612年被巴比伦摧毁，它的首都尼尼微长埋在土中2000多年，亚述的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都融尽啊！我们就看这个，也是好像多么强盛，但是会消失在一夜之间哈啊！但是呢，亚述帝国在耶路撒冷溃败之后，将逐渐衰弱，不再成为大国。但是，正如以色列的渔民将蒙拯救，亚述的渔民也将成为神的百姓。我们看，今天全世界有300多万亚述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想到，今天有很多人迁居到美国来，哈，都是看起来坚决不会信的。那我们可不可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这个就是2015年的时候，伊拉克北部呢，尼尼微的平原上，大约500名亚述的基督徒民兵哈，但是他们就是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迫害哈。你想，他们周边都是这些穆斯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天的境况怎么样啊。希望神保守他们。那今天的思考第一。你看到现今有什么这些不义的律法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面对这些不公不义，那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有没有寻求过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第二，神是最厌恶的罪是骄傲，坚持真理会不会导致骄傲？我们怎样避免犯骄傲的罪？第三，就是当基督徒的仇敌被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应对？
好，谢谢玉峰姊妹哈。整个第10章哈，可以划成3个段落啊，1到4节哈，是对百姓啊，北国的这个罪的显明哈，神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哈。5节到第19节，这是对亚述帝国哈，他是神手中的杖哈，管教的杖，那这个杖反过来哈，变得自高自大哈。下周我们读20节到34节啊，那一段就带来这个，审判中的拯救啊，针对这个以色列中的渔民啊，所以整个这三件事儿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反复重复的一个 pattern 啊，一个一致的信息哈，对于神的百姓啊，对于周边的列国啊，以及在这个审判管教当中哈。神是要试试他的救赎哈、啊，针对那些有信心的渔民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前面这2部分哈、啊，1到19节。
今天我们读到这一章啊，其实我最近刚刚碰到了一些事情哈。那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我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为这个 SWT 持短期签证的孩子们啊服侍，然后也何牧师也参与了，带领很多的这个弟兄们小弟兄们啊，他们就是受洗有很多的受洗的见证。那最近刚刚有发现，就是说有些孩子们哈，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美国的银行有开户奖励这一块儿哈，他们就开了很多账户，有的就开很多账户，有的还通过作弊的软件啊，做一些假冒的那个 fake 的滴滴来做交易啊，这个骗取银行的这些奖金啊。那在群里面姐有很多姐妹，而且还用了姐妹们的一些地址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很多姐妹们就很伤心哦，因为也觉得好像帮助他们很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些方面的服饰。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蛮值得，就是让我们去深思，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最近刚刚受洗，他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内心非常的不安。就是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挣扎。然后他说，他因为这样做，是因为在群里看到有学生分享说，这样的操作可以拿 bonus，大家也银行也查不到。然后呢，一件本来可以就是说，就是好像可以让好像跟同学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觉得没什么的事情，但是他的良心哦，慢慢觉得不安。然后他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大家所称的攻略，他觉得他自己哦，因为受洗，所以他觉得有邻里的搅扰，他觉得自己虽然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神会知道，神会察觉，所以我们感到哈，有很多的事情，像在我们这一章里学到，就是说这个 这个社会哈，社会当中的规则，你看这个第一章，它就第十章第一章就说那些设立不义之律法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祸灾，也就是说，你就是说让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规则，在某一些社会当中，以及让人觉得这是一种靠聪明、靠自己手里的权力、靠着机会和资源就可以得到的，然后好像很多人都去效法，变成一种聪明哈，包装这些。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神在做工。其实我今天在祷告当中啊，我发现其实神说，你看到这里面的美事了吗？美意了吗？因为一方面是教会我们有很多姐妹弟兄他们的善行哈，其实没有白白的，没有白白的浪费掉。其实他们凭着公义，凭着这个神的爱心，想让这些孩子们在美国感受到传福音的时候感受到爱。神其实把这个种子已经在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心里其实留下了。有很多孩子他其实已经觉得不好，而且像我们这叔叔阿姨们，就是说跟他们讲说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好像哪里做错了，我觉得就看到了这个里面的一些种子在这个在他们的心里哦散，就是已经撒下了。而真正的其实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把这些合理化的或者是看成是规则的，看成是好像是聪明的，反而是把他能够在自己的内心，能够感受到有神的这个管教和约束，有神的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哈，我觉得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也在于神的话语。所以我在想，虽然神说我的手哈要管教我的手，人伸不缩，但是神真正的美意其实是让我们重新回转到神这里，眼目看向他，然后我们的生命是永远跟随他，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互相的成就，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会如何在设立边界、管教和爱心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里的原则可以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哈，比如说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骄傲的问题哈，这个4次嘛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啊，他的手仍伸不缩哈。第一个循环就是讲到第9章的第8节那里，就是讲到百姓的骄傲哈。那今天10章的第12节哈，亚述人骄傲的时候。哎，神的这个审判管教哈，也临到他们哈，所以神是针对那个罪，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亚述人啊，当这些人在犯罪的时候，呀，神是公义的啊，他的怒气都会审判，都会临到哈，所以这个可以应用在个人啊，刚才 Maggie 姊妹所讲的哈，这个当人犯罪的时候哈，圣灵会提醒人的哈，回转的人哈就蒙福了哈。那可以应用在美国哈，刚才于峰在分享的是很多在美国所发生的哈，政府所做的、掌权的人所做的哈，也可以应用在中国在被逼迫的家庭教会的事情上哈。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洁净他自己的家啊，洁净他自己的教会哈。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像当初那个亚述国一样变得骄傲，抵挡真神哈，行恶过甚哈。骄傲自大哈的时候，神不会不管的哈，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这样的信心来，这个等候神的作为哈。到了下周，我们读20节以后啊，就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去等候，因为那个时间不会很长久的。你看历史上这些的强权哈，逼迫教会的强权都会遭到。这个神的惩治最后要失去他们那个骄傲的地位也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哎，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比如说在美国，对某个皮肤颜色的族裔特别的照顾啊，他们零元购都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了。在中国也是啊，就不公正的，比如说工作制度啊，然后剥削这个劳动者啊，比如说那个外卖小哥，他们就很苦。就是所有这些制定规则的这些，他们都是为了维护某个 阶层的利益而制定的，这个是不可逃脱的。就是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规则上寻找这个绝对的公平，那个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想做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基督徒，我们拒绝冷漠和妥协，就是我们不能用真理来妥协，来换取所谓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你觉得你妥协了，这个就和平了，这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就是说，你也要自我的省察，就是我是否参与了对别人的这个不公不义啊？然后呢，要为压迫者代祷，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当中，就是追求公义啊，最后将胜负交在神的手中。打个比方说，就像查理·柯克，他就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为神发声。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用语言、用文字啊，用各样的方式来为神发声啊？打个比方说，我们陈根平台有一次，这个牧师就是要把这个国内家庭教会受迫害的情况发在群里面。我当时先跟牧师说，我说这个发了，说不定我们的群又被一分为二。牧师说不怕，我们就发，发了以后一切 OK 啊！我相信这件小小的事情也是我们在操练这件这个为神来做事，为神来发声的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真理、骄傲和谦卑的一个平衡，就是坚持真理本身不一定会带来骄傲，但是呢也容易产生骄傲。就是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真理，以及怎么样来坚持。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啊，他信了这个异端啊，然后呢我们就去劝导他，这个就是完全符合神旨意的。但是如果你在劝导的时候你说这样的话啊，你信的都是错的，我信的都是对的，我是真理啊，我很聪明啊，这个就是变成就是你把自己的聪慧，你就把自己当做偶像了，就是说，而不是说神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光照。这样的话呢，这个骄傲就产生了。这个亚述的错误其实他就是在这里的，他把他欲。他以往的这个成功归功于他自己的智慧和权力，以及他的军事力量，他忘记了自己只是工具。那我们今天各位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神手里的工具。我们工具要始终记得，我们使用的主权在我们的主人神手里，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尤其是在教会当中，不要有那个骄傲的心啊！哪怕你是很成功，被神使用得很好，但是时时记着，你只是神手里的工具、器皿，不是工具。我讲错了，器皿啊！我们基督徒是器皿，那个不信神的那个才叫工具。然后就是我们面对仇敌，正确的应对，就是说仇敌的兴起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内的，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受到逼迫，包括美国的教会受到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逼迫，就是说这个从来都在神的计划之内，没有说超过他的掌控。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始终要记得，面对这样的情形，你不要惧怕。神如果不开你的眼睛，你是看不到周围有天兵天将在保护你的。当你的眼睛开了，就像我们来到成根平台，我们多学习，我们的眼睛就能渐渐的一点一点打开。我们就像那个七千余胜的渔民一样，我们看到神其实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护理，他掌管啊。他这个管理，他引导，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说，这个我们眼睛要睁开，然后呢，我们相信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他掌管一切。然后呢，所有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些仇敌，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其他国家的也好，都是神用来管教的工具。啊，所以说这个坚守我们的信心啊，就像回到我们上周讲的，我们要立稳。啊，我们有信心在神上面，我们就能够立稳，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立稳，因为我们的信心仰靠神。
我代表第三组从三个方面分享哈。第一个是我们看见有什么样的不义，变成了律例了哈。那实际上呢，社会的混乱，所有的堕落，不义都是从灵魂的堕落开始的。当不信靠神的时候，去神。去耶稣基督信仰，这个堕落不义的律例就会产生，就像在美国的这种人本主义，以至于被中国人也羡慕的人本主义，可以有所有的自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使用枪，婚外情、眼目的情欲，大家都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些不义已经变成常规这种。就跟那个国际歌唱，就是说不靠神仙皇帝，要靠自己来获取自己的 自由和丰盛吧，这些就都是反基督的这种律例了。那第二个思考就是面对这些不义，还有这些恶势力的兴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回应神哈。第一个思考就是，前几次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牧师还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责罚不仅要落在领袖上，先知上，还要落在我们百姓身上。我们自己就是百姓，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醒，这是我们自己哈。那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看到强权看似强大的时候，不要灰心哈，因为神的公义都是建立在神真理的和平公义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等候神的公义，一切都会败在神的手下，因为神掌权，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哈。那第三个，我们的心态就是要祷告、静默、等候神，就像诗篇33篇第20页，第20节说的，我的心向来，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信心不损失，是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看守，等候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当我们在见到困难、见到恶势力强大的时候，不要灰心，好像我们祷告，神没有回应，神有神的时间表，神的静默不等于神不掌权，所以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相信神在患难中生忍耐，神耐忍耐中生老练，哈，一切向往神。那第三个思考，实际上也就第二个问题，提出来的就是，坚持真理的人会不会骄傲？哈，实际上呢，坚持真理本身不是骄傲，哈，但是呢，这里面实际上，于峰姐妹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要自以为是真理哈，所以自以为心中有了标准答案，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这个必然是生成骄傲的哈。所以呢，在我们思考那个的时候，《哥林多前书》8章1节告诉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警醒我们，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中是否？得着了神的爱，哈，那这里面有三个警醒，哈，真理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是蒙恩学习得着的真理。那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学习保持谦卑，时刻来到神的面前，获取真理的源泉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于我们自己来。第三个呢，我们做事，说话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哈，是不是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都是偏的？我们说话是在荣耀神，帮助别人，还是在荣耀自己？所以呢，以弗所书4章15节告诉我们，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样我们才不会继续犯罪。神的恩典使我们谦卑，造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了多么了不起，有了能力，有多么目空一切哈。所以自己得着真理，这个是要警醒，时刻谦卑在神的面前，才可能真正的得到真理。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的话，这边提到其实从这个第十章的经文来看到，这个上帝主要提到的就是说，针对就是整个社会这个设立这些不公义的律例或者判语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利用这些法律来使个人得利。那我们现在的话，有可能我们最近我所看到的就拿中国来说它的法律虽然是公正的，他说可以有宗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在执行起来方面又有非常多的阻挠尤其是现在的话，像我昨天刚好有个姐妹跟我分享美国使馆就是，提醒公民甚至你在中国，不管是你参加祷告会、参加圣经学习小组，或者你去传福音，都有可能会被中国政府给你逮捕给你拘禁、给你罚款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律法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执行起来又有可能有矛盾，所以我们看到是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不公正、不公义。我们要如何去做呢？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寻求神的这个公正和公义，也要相信神，他必定会带来这个公正的审判。那作为我们个人基督徒，我们现在所需要去 做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像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平时不关心这些时政哈，所以一方面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对这个政府、对这个社会，我们的一种冷漠的态度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过于激进了哈，甚至是就是过多的参与到政治里面哈。那这个都是我觉得就是两种错误的极端哈。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从我们身边做起哈。我们看到那些弱势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我们自己可以去如何去帮助他们哈，或者说我们利用教会的资源，我们大家一起集合起来可以去帮助他们哈。这个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坚持真理哈。其实就像大家所分享的，真理的本身它是不会带来骄傲的哈。只有我们人，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真理，我们以为我们走在正确的这个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不断地坚持我们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带来骄傲哈。那我们小组也有分享到哈，就比如金石弟兄，他就在他也跟我们反省，就是说他去参加柬埔寨事工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就是神带领他也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的问题哈，所以就是当我们就是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要清楚的就是看到，哈，就像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能只是那个斧，哈，那神才是那个使用那个斧头的那个人，哈。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什么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小心，因为骄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哈。就像我圣经里面也提到，哈，神是那个陶匠，哈，他可以用土做成珍贵的器皿，也可以用土做一半的器皿，甚至就把那团土放在那边哈，那我们只有是我们只有感恩哈，感恩神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哈，感恩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个事情哈。然后关于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仇敌被兴起，其实这个就像以赛亚书当时的历史背景一样哈，那因为这个犹大他们面对那个亚述的那个强大的这个进攻，甚至是北国亚兰帝国的哈，那如果我们看环境的话哈，就是外面的敌人非常的强大哈，犹大本身很弱小就不行了哈。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神是说这个，他是用这个他是用亚述来做他的那个棍哈，做他怒气的棍哈。也就是说，神是使用这个亚述哈，神是人来掌权的，他只不过是使用这个外面的强敌哈。所以我们要省察的是，当我们遇见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好像很针对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的哈？那神借着这件事情，到底要让我来学习到什么哈？然后同时，我们也要信靠神哈，相信神才是掌权的那一位哈。即使仇敌再大，但是神还是完全的控制哈，那我们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反思我们自己是否有任何的罪哈，然后我们是不可以以恶为恶所胜，我们而是要以善胜恶。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这边我们看见，骄傲是人最大的罪，也是最后一个除去的罪。亚述王因为骄傲，最后神惩罚他。所以刚刚那个大家讲的非常好，我们要真的学习谦卑，要在神的管教之下，那我们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骄傲是人最大的罪。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特别谢谢每一组啊参与分享、参与总结的同工哈。那我们每一天的录音哈，不光是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哈得益处啊，有一些没有办法实际跟我们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哈，在持续的在听啊我们每一天聚会的录音啊，很多人从其中得到益处和帮助哈。谢谢大家的服侍啊。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背诵哈这节很宝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和盼望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先把它复习一遍。 以赛亚
以赛
书
亚
九
书
章
九
六
章六
节，
节，
因有
因
有
婴
婴
孩
孩
为
我
我
们
们
而
而
生，
生，
恩
赐
典
赐给
赐
我们，
给
又
我
把
们，
天赋
这
更
权
全，
柄
并
在
担在
天
他的
上，
肩上，
他
他名
名
称
称
为
为
以
以
号
色
见
称
世
为
世
奇妙
全能
特
的
技的
神，
全
全
能
能
的
的
神，
神，
在的
万
话
军
语
的
的
君，
和
在
君
赛亚书
亚
九
述
章
九
六
章
节，
六章六节。
天上的父何等的感恩哈！你每天用宝贵的经文啊，圣经的真理啊，来浇灌我们的心。当我们只是安静啊，在这里思考，在这里倾听的时候，你的圣灵啊，会在我们的心中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啊，感谢主，为每一个这个凭着信心来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谢哈。这是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在你的话语，在你的恩典当中得到饱足哈。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塑造的工作啊，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不偏左不偏右啊，行在正路上的人，能够被你的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事情的熬炼，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纯全。比金金的还更宝贵的那样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被塑造。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讲话，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